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提醒，主日崇拜是众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神圣的时刻。为了表达你对神和对他人的尊重，请不要使用手机，我将它关闭成为静音。现在是读经的时刻，我们今天读经是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还有25到27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将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来这里来敬拜您。我们感谢主赐下主您独生的爱子为我们付上赎价。主，我们更感谢主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都放在神你身上，以及神的话语身上，让我们不受任何搅扰的，让我们心是一个受教的心，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亲自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现在是牧师正道的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诗班还有赞美的团队带领我们来敬拜神，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也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63讲，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记载的是复活的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向两个门徒显现，挽回了这两个本来已经要失落的门徒。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复活了，显明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当初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显现，挽回他们。今天我们也存着一颗受教的心来领受这一段的经文，愿在经文中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一段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独家记载。虽然马可福音有一个简短的记录说在那个路上耶稣遇到两个门徒，但是详细的记载只有在路加福音。这两个人在同一条路，这条路是同一条路，一来一回他们走了两次。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往下走，然后是从以马忤斯往耶路撒冷走。那一来一回走了两次，他们经历了奇妙的转变。这两个人是当时门徒的代表，也是现代门徒的写照。在讲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弟兄姐妹先讲一个相关的题目。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我们所信的主是位复活的主，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题目，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同学、一些同事、亲戚朋友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什么还不是一样，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说你们信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别。我跟大家归纳一下，我们基督信仰与众不同之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的自我宣称，就耶稣自己说了什么。第二，门徒的生命改变。第三，福音的逆向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的自我宣称。就世界上有各大宗教，我没有讲那些小宗教，各大宗教没有哪一个创立的人自称是神的。佛家的释迦牟尼，道家的老子，回教的穆罕默德，没有哪一个人自称是神。穆罕默德自称是先知，但是他不自己说自己是神，只有耶稣他直接的或间接的称自己是神。其他的宗教的创立者死了就死了，只有耶稣他说我死了，他还活着的时候说我死了之后要复活。那其他的宗教他告诉你说这个人生的道路在哪里，但是只有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经过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只有耶稣他说我还是真理，我还是生命，只有耶稣他这样的自称。我来读几节的经文，就耶稣他是对他的门徒讲的，对那些只相信一位神的人，只相信独一真神的一群犹太人讲的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跟父就是一个，所以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犹太人说我们只信独一的真神，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还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什么话？一个人能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吗？然后他对于犹太人最尊敬的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这样子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对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都是耶稣讲的话，耶稣直接或间接的很确定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主，我是神。而且耶稣接受别人对他的敬拜，耶稣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他就去拜耶稣说主啊我信，就拜他，耶稣接受他的敬拜。耶稣复活之后，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对于那些只拜独一真神的人，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怀疑的多马本来不信，一看到耶稣显现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接受他这样的称呼。你们要对比一下，弟兄姐妹，圣经其实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对比。他有讲到说，你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一说他是神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那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在那等那个使徒彼得来，使徒一到他家的时候，圣经记载《使徒行传》第10章26节，那哥尼流就看着彼得就去拜他，彼得马上就有个反射性的动作，说马上就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不能拜的。”另外一个情况，那个保罗他到路斯德去传福音，他就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当地的人呢，本来是拜异教的，说以为这是天神下凡，所以那个异教的祭司就牵了一头牛，还带了花圈要献给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他们什么反应呢？撕裂衣服，那犹太人能够做的最强烈的反应就撕裂衣服，大声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人。使徒行传14章15节，就是那个时候你去拜一个犹太人的话，你甚至做到一个地步要向他献祭，你吓死他了。他马上撕裂衣服说神啊不要将这罪归我，这不是我干的，是他们做的。但是耶稣当人去拜他的时候，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那弟兄姐妹，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自称他是神，这是其他所有的宗教所没有的。他自称是神，而他的门徒全都信了。那第二个，其实我讲到第二个之前，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当基督徒说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只有耶稣是神的时候，在这个21世纪的今天， 你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你的同学或同事，你常常听到的就一套讲法，一种讲法就是说包容，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自以为是，说只有你们的才是真的。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应该彼此包容啊，你的宗教也是对的，他的宗教也是对的，那不能够说就是你这个是对的。你如果说只有你是对的，然后不能够包容，你就是错的。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他说，你说你信的真神，只有你的是真神，你这样不包容是错的时候，他这一句话本身是一个更大的不包容。就是他说，我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不包容是错的，那你肯定一件事情是耶稣是真神，现在我用我的肯定来否定你的肯定，只许我肯定说不包容是错的，但是不许你肯定说耶稣是真神。其实他在讲的时候他比你更霸道，因为他说只有我这种观点，就是凡是不包容都错的，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对的，绝对不许不被包容的。那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问题。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就其实你都知道，就是真理的本身它是具有排斥性的。如果一件东西是真的话，那其他的必定是假的。那你不是说你故意的要去排斥别人，而是说它自然的就是会这样子。你说一加一等于二，你的数学老师绝对不会说咱们包容一下吧，三也对四也对都可以，而是就是二，那个因为它就是二的缘故，它自然的会排斥其他的答案。只要有真理存在的话，它是自然的就会具有一种排斥性。所以我其实不想跟别人 argue， 你如果不想要信耶稣也行，但是你起码要允许说真理是具有排斥性的这件事情的存在。你不能说连排斥性都不存在，说只要不包容全错的，那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更大的一种不讲理，更大的一个霸道。一个顺便一提的一件事情，讲到耶稣他自称是神，这是基督教的第一个特性，他的自我宣称。第二个是门徒的生命改变。我读几节圣经上的记载，就大家知道耶稣他受难的时候，门徒因为害怕都跑走了，但是在使徒行传，同样是路加写的一本书，他记载了一些后来发生的事情。四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说这些人是当官的，就是做主掌权的犹太人的官，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你知道那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站在那个富丽堂皇，就是那些很威武，就是那个官府面前的时候，一般人会吓得发抖，但是他们看出他们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不但如此，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个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是何等的胆量，神给他们的。使徒行传继续记载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另外讲到一个人，就是扫罗，后来叫保罗的那一位。扫罗原来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结果他遇到了复活的主。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九到二十节记载说，扫罗他归主之后，他跟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就在会堂里，原来是逼迫耶稣的人，就在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有一种common sense， 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突然变得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好奇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出了什么事情啊。好比说他一个人他平时很小气，他很节省，他一点钱都舍不得花，那突然他买了一些很贵很好的东西来请大家吃，人家会好奇说他怎么了，他中奖了，发财了。或者一个人他平时是邋里邋遢的，脏兮兮的， 突然有一天他出现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头发也理了，脸也刮了，西装笔挺，人家一定会好奇啊，你干嘛呀？相亲啊？还是你家里办什么喜事啊？人家会好奇也会问呢、啊。那如果一个人他平时很高傲，不讲理的，对人也不睬的，很凶的一个人，突然之间他变得很温和，对人非常的亲切，笑眯眯的看到人就打招呼，人家也会很好奇啊，他怎么了？信耶稣了？去教会了？怎么回事啊？会问的。如果是小的改变会引起小的注意，大的改变引起大的注意。弟兄姐妹，在门徒的那个时代，他们是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引起周围人的注意。而且他不是说就变了一个礼拜，说这个礼拜他突然变好了，家里遇到什么好事变好了，然后过两个礼拜之后他又是那个老样子，而是说这些人变了一辈子，是十年二十年，他们多数的人后来是殉道，到他死为止他就是变成那个样子，而且是越变越亲近主，越变越显出神的荣耀来。说这是什么样的改变？因为他们的生命改变，就开始说影响周围的人。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他们的影响是一种所谓的逆向影响，就是在下面的影响上面的那个最低层的影响最高层的。我随便打个比方，如果说可能的话，好比说一个公司的大老板董事长，他说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现在我规定我这个大公司里几千几万个员工啊，你们只要也跟着我信主的，每个人加薪20%，那如果不信耶稣的人一个月之后都开除。那可能有很多人，如果可以做这件事的话，可能有很多人就信主了。但是如果说那个大公司里面有一个清洁夫，一个 custodian 扫地的，我信耶稣了，到了最后连董事长都信了，整个公司都信了，这个是逆向的影响。说这比那个董事长叫下面的人信应该难得多了吧。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它是逆向的影响。你记得保罗他讲过一句话，他在罗马书里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大家听清楚他怎么讲的，他讲的话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且他接着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大家要注意这犹太人跟希利尼人，等一下我们讲这个事。因为在当时的那整个的大环境，福音出传的时候逼迫很厉害，一信主几乎马上受逼迫。也可以说那个整个环境是刮的是大风，然后传福音是逆着风往上走。这就跟你看那个鲑鱼它那个逆流而上一样，或者你像我一样有骑脚踏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逆风的时候骑得很辛苦，阻力很大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这表示说你的力量可以大过那个阻力。那我来跟大家看一看一段的圣经，来描写当时教会里面都是些什么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段记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8节，保罗就讲到哥林多。哥林多也不是小城，是当时的一个大城。他说，弟兄们啊，哥林多人，可见你们蒙召的就是你们这群基督徒信主的，你们按着肉体从外表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了你们这些我们这些世上卑贱的没地位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什么都没有，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为要废掉那有的。当时的人弟兄姐妹都是社会低阶层的人，但是那些做仆人的开始影响他们的主人，主人又影响他的主人，做儿女的影响父母，一层一层的居然是逆着向往上影响去。 你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打开圣经看的时候，圣经有比较多的地方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好好的侍奉你们的主人，但是却你很少看到，相比之下很少看到说你们做主人的要怎么对待你们的仆人，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做仆人的，他们是社会上最低阶层的人。但是到了两百多年之后，就那个时候其实那个罗马的皇帝还在逼迫基督徒，有几个皇帝有名有姓的，他们就是要恢复罗马旧有的光荣，恢复他们的罗马的神职，然后打击基督徒。但是他们自己的宫廷之内，他们的妃嫔，他们的儿女之中有不少已经信主了，他们的近臣，他们的将军当中已经有不少是基督徒，就是那个一直往上传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到他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也信主了。这是一种逆向的更大能力的一种传福音。我讲的是古时候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给大家看一篇文章，看一篇文章的标题吧。这个是上个月的时候 Duke University 的杜克大学，它有个神学院，神学院里面的一个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教授是一个女教授，而且她是个黑人。她说有一天我上课完了之后，有一个学生到前面来跟我谈话，这学生是个白人，然后这个学生就问我说，教授，你们黑人啊，对于耶稣是白人这件事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自在？这个教授听完了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觉得耶稣是白人？然后他就借着这个问题哈，他写了这篇文章。然后他跟他那个学生说，其实2000年前的耶稣，他的皮肤应该比较像我的皮肤，比较暗色的，比较黑的，而不是像欧洲人的那种白人。那现在到了我们21世纪的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闭起眼睛来可以脑子里想个耶稣的样子，多半你会想到是一个白人的男性的一个样子。这是因为欧洲的那个文化灌输我们的影响。实际上2000年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的头发是黑的，然后皮肤是比较暗的，他看起来多半是比较像是多过像亚洲人，胜过像这个欧洲的白人。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根据最近这个教授写的这一篇文章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当时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整个的罗马帝国，在那些罗马人希腊人群里面，他们是 minority， 他们是纯粹真正的少数民族，是人家在那边看他们的时候，就是一群皮肤跟我们不一样，讲话很奇怪，然后性格很奇怪的这么一群人。是他们这些人在那样子的环境，那样子国家里面传福音，居然传到最后全国都信了。这是完全的一个逆向的影响，是靠着神的能力，福音的大能把它传扬出去，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人信耶稣。那弟兄姐妹，我借着这三样事情来说明我们基督信仰跟别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有何与众不同之处。第一个就是基督的自我宣称，第二个是门徒的生命改变，第三个，如果我们稍微懂一下教会历史的话，就是这个福音的逆向的影响，最后到世界上这么多人归主，他不是从上面来的，是下面的人凭着信心跟神的大能一层一层的传上去的。这是基督信仰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就是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挽回两个门徒的那个记载。现在请大家翻到经文的本身，就是路加福音24章，从第13节开始到35节。现在我们把这注意力就看到圣经本身，所以你需要有一本圣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看着手上的圣经，我们来看神的话语说了些什么。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 正当那日，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同一天，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和英里的话大约是7英里，8英里左右啊。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第16节跟第17节，16节有两个字，就是迷糊这两个字，请大家注意一下。在第17节有两个字，脸上带着愁容，愁容这两个字，或者说忧愁。第18节，二人中有一个人名叫格留巴，另外一个是无名氏，也就是你跟我，回答的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因为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所以很多外地的犹太人去那里做客，节过完了就出来。第19节，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啊，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不是万民，是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了，又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没有亲眼看到一个复活的主。25节，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旧约圣经，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不是没有信，而是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也就是复活，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25节有两个字叫做信得太迟钝了，那个迟钝两个字，前面你看到了迷糊忧愁，现在看到了迟钝。第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就是前面已经看到那个村子就到了，但是呢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这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因为那是2000年前，不是现在，说你车子可以一直开，到处都有灯，然后什么地方可以再找个旅馆坐下，那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日头已经平息了，说你还是坐下来，前面的话没有电了，耶稣就住下来。到30节，到了坐席的时候，也就是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非常熟悉的动作。31节，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拨饼祝谢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了，是主。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我给我们讲解圣经，请特别是他给耶稣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这个时候请大家看几个字眼，是一个改变之后的字眼。首先是31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明亮两个字。这个时候他们说啊，主给我们讲解圣经呢，我们心是火热的，火热这两个字。然后这时候就讲到他们的立刻的反应。第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请大家注意起身这两个字，起身等于就是复活 rise 起来了。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条路 少说有七八英里，说短也不短。而他们到的时候日头都已经平息了，再加上要这边坐席吃饭，这天分明已经是黑了。那他们认出是主之后，没有说哎呀天已经黑了，我们明天再回去吧，立时起身，他们跑了一段夜路，而且是因为耶路撒冷是比较高的地方，是往上迫降，一路晚上两个人跑回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三十四节说，主果然复活，现在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请大家注意这一个记载有他的深意啊，因为路加才记载过说西门在主被捕的时候三次不认主，主向他生气了吗？他不认主，主也不要他了吗？没有，主复活之后为了挽救挽回西门，还特别单独的向西门显现过，这代表说主的宽恕，主的爱惜，主还要使用你西门。三十五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个是经文，我根据刚刚所读的经文做了一首诗，我来读一遍。忧愁二门徒，路上主同行，日头已平息，与主同坐席，信心何迟钝，启示何不明，眼睛忽明亮，奋身随主行。下面一个 slide 是想要表明门徒的回转，也是今天正道的大纲。首先他们下以马忤斯的那路上，主虽复活我忧愁，主虽同行我迷糊，主虽启示我迟钝，但是他们回转了，主一解经我火热，主一擘饼我明亮，主一显明我起身。我本是忧愁迷糊迟钝人，如今却火热明亮起身行。这是这段经文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我稍微的解释一下，根据这个大纲，第一个就是主虽复活我忧愁。信心不足使人忧愁，弟兄姐妹，忧愁更好的翻译就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就是垂头丧气。那个时候他们去以马忤斯的时候以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他们垂头丧气，他们的眼中看到耶稣他只是一个拿撒勒人，而且他只是个先知，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弥赛亚，他要救赎的是以色列民，我们就是以色列民，现在没有被他救到，反而他自己被钉死了，也没有想到耶稣来的是要把救恩赏赐给万民。其实在那个之前耶稣已经三次对门徒说过，我会死在耶路撒冷，死后三日复活，耶稣讲过，不是没讲过，只是他们还不能够相信。他们因为对耶稣的信心不足，以至于说脸上现出愁容，他们活得垂头丧气，非常的忧愁。那弟兄姐妹，你说你跟我们怎么会忧愁呢？我们有时候为了工作忧愁，为了身体健康忧愁，为了儿女忧愁，为了很多事情的忧愁，你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这么愁呢？我们忧愁的缘故呢，是因为未来充满了未知数，不晓得如果我很确定说我一切都好好的，我的工作也很好，将来我会很有钱，孩子都很有出息的话，我就不忧愁了，但是我不晓得会变得怎么样，所以就忧愁，对那个未知数我开始有点害怕，有点忧愁。但是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又这么的忧愁，这表示说我不相信有一个力量可以胜过将来的这些未知数，我不相信我的主会，他是善意的，是爱我的，他能够使我不去担心这件事情。说到最后是信心不足的缘故，所以他们的脸上带着愁容，我们的脸上也带着愁容，甚至主跟他们说了我会复活，但是他们脸上带着愁容， 信心不足，弟兄姐妹，使人的脸上带着愁容。第二个就是他们为什么眼睛会迷糊呢？观念不正确的时候会使人的眼睛迷糊。他们觉得耶稣他就是个拿撒勒人，他就是个先知，他就是来救赎以色列民，然后他现在死了，并不可能真的会复活，以至于说耶稣亲自走在他们旁边，他们看不见耶稣。我稍微跟大家来想一想关于这个观念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观念，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观念来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想那个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说在桌上放了半杯水，这个水就是半杯，一个人走来看了之后就叹了口气说，哎呀，只剩下半杯了。那第二个人走过来非常高兴，哇，还有半杯，情况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半杯水，但是在两个人里面的观念不一样，他们的反应会不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里面都有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都很复杂，是我们成长到现在所吸收的一些累积综合的东西。你看自己的孩子你怎么看呢？有人说孩子就是我的命根子，有人说孩子就是来讨债的。那不同的看法，你对你的孩子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好比说我这个牧师站在这里，你怎么看牧师呢？有些人看牧师说牧师是神的仆人，他很尊重，有些人就说牧师就是教会雇来的，不好的话我们换一个。那对于你里面不同的观念的话，你看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家里的人，教会的人都是一样。那对耶稣如果观念不正确的时候，你不晓得耶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就算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走路，你认不出他来，你的眼睛迷糊了。下面一个就是圣经，你如果圣经不明不清楚的时候会使人迟钝。你不是不相信，但是你会信得非常的迟钝。那神不是没有启示，但是我们圣经不明，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你不喜欢读圣经，圣经你就不了解，你不了解圣经，你就更加的不喜欢读圣经，结果就是对神的带领就越来的越加的迟钝。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传福音做传道人这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信念，到现在这个信念只有更加的强烈，一点都没有修改。我一直认为说一个人信主之后，神会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它的本质，它自然的会渴慕神的话语，好像一个 baby 一样爱慕灵奶，这是它的自然现象。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这一生，你不要看他的一时，你看他整个的这一生下来，他应该是会渴慕神话语的。虽然有时候也许他很世俗，他读经读不下去，但是他全部的一生来看，这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也信主了，也受洗了受浸了，但是他从来不渴慕神的话语，他读经读不下去，听到听不下去，那只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结论，就是他没有重生，他里面并无从神那边的生命，他就走了一趟形式，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一开始传道是这样子相信，我现在更加的如此相信。我相信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儿女有从神那边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使他会渴慕神的话语，他一生的总归下来，他应该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但因为牧师他会接触到各种的人，各种灵命情况不同的人，在教会里面其实牧师看得最清楚，谁有生命谁没有生命， 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得着新的生命，做神真正的儿女，不要让一些外面的这些礼仪自己欺骗自己。第二，那两个人是在耶稣擘饼的时候他就明亮了。耶稣在世界上传道，跟门徒就是同进同出同吃同睡，在一起有3年多的时间。那12个人是从头就跟随了主，至于这两个人他们跟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不管跟了多久，我想也足够说熟悉到一个程度，因为是每天都要吃好几顿饭。每次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规矩就是那个做家长的，那耶稣在的话他就是家长，他要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分给大家吃。这两个人就是对于耶稣这个祝谢拨开这个动作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眼睛突然明亮了，是主啊，就是那个样子，拨开的那个样子，讲话的那个样子，给我们的样子，这不是主吗？耶稣可能那个时候他的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是个复活的形状，但是他们应该还是能够认得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到了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们眼睛忽然明亮了，看到说是主。那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这个拨开，这个坐席，这个吃饭，就是跟主在一起团契。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跟主在一起好长了一段时间。你像我们教会也有这个吃饭，一个美好的一个传统，跟当时的人一样，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吃饭的时候，不光只是说把食物塞到肚子里，而是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分享，分享食物也分享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心里的话，是与主团契的时间。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段与主团契的时间，养成的习惯，以至于说你储存进去在你里面有一些资料，到了紧要的关头的时候，你可以回去找到这些资料，使你眼睛打开认出说原来是主。你如果说里面连这种储存都不在，你从来没有养成习惯，不跟主在，就主给你怎么拨饼你都认不出他来。因为这些人他们跟主在一起，那我们借着我们的崇拜，7日的头1日的敬拜，我们跟主团契，跟主敬拜，你有这些平时的养成的习惯，然后到了紧要的关头的时候，主会向你的内心说话，向你显出来，使你的眼睛明亮起来。但是你从来不储存的话，到时候主就是在你旁边拨饼，你也认不出他是他来。第二个就是要强留。圣经特别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耶稣好像还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强留他，用强留这两个字。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是主来，他们只是好心。对，那个时候耶稣对他们 来说就是一个过路的人，路上一个行客，我们刚刚一起走了一段路而已，说老兄别走了吧，前面再走的话没有地方住啊，今晚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住这个店，一起吃顿晚饭歇息一下，明天再。他们是一片好心。那弟兄姐妹，也许你看不到耶稣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旁边当中出现，但是因为你一念的善意，你一念的仁慈，你一念之间的为人着想，你挽留了别人，你对别人做了一件善事，那个时候你所做的是在强留主，因此而带来的下一步说你看到主在你生活当中的显现。弟兄姐妹，要强留主。还有一件事情，你如果仔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刚刚讲过了，那个拨饼的是家长。这个时候这两个人让位给耶稣，让他坐在主位，所以说是耶稣他拿起饼来，耶稣他祝谢，耶稣他拨开。那两个没有说这个地方我们熟，这个店我们来过好几次了，你就是做客的，然后他们做主。他们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那个时候把主位让给了耶稣，耶稣坐上主位之后，他可以拿起拨开祝谢递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认出了主来。那弟兄姐妹，你要让位给主，只有在你让位的时候眼睛会得以明亮，看出这是主来。 我们不让位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过路的人，要让位。主一显明，我就起身。这两个人刚刚说了，当主向他们显明之后，他们就有很快的动作。圣经特别说，他们就立时起身，一点没有耽延，马上就天就黑了，奔回耶路撒冷去。那起身跟复活同样的意思，就是从一个已经倒下来的状态已经起来了。那弟兄姐妹，圣经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两个门徒复活了，他们看到主复活之后，他们也复活了。本来这两个人的信心已经完了，已经死了，已经不留在耶路撒冷了，已经要往别的地方走了。耶稣挽回他们两个人，他们一认出主复活之后，他们也就复活了，立时他们就起来了，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他们以前心是冰凉的，眼是迷糊的，现在他们心是火热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活过来了。他们立时起身，起身什么呢？他们起身做了三样的事情。第一个，他们起身是归队。你说他们到底起来干嘛？他们是回耶路撒冷去归队。一群门徒，那个队伍还在那里，就他们两个人跑出来，一发现主还活着，马上回去找其他的门徒，跟自己人聚在一起说，主活了，我们见到了。他们这个时候做的是一个，两个脱队的人现在做了一个归队的动作。我原来已经离开主，离开我们信徒的团契，走自己这些世俗的道路，现在归队了，因为我知道主已经复活了。那他们就回去了，因为他们的归队使他们又能够再一次的见到主。他们是起来归队，起来见主。因为在第36节讲一句话，就是说正当他们回去，人到了耶路撒冷，跟那群门徒正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正说着的时候，以马忤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这个两个人一个晚上第二次见到主。他们如果没有回耶路撒冷归这个队的话，没有第二次见到主，也就没有接着有那一段经历，主怎么样开他们的心窍，主怎么样把那个使命差派给他们。因为他们归队，所以有再一次的见主，因为有再一次的见主，就有下面的，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也就是下一次看路加福音要看的，就是耶稣向他们这一群人，不但是这两个人，还有一群耶路撒冷的门徒，给他们一个使命，说你们要奉复活之主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那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这一辈子都在琢磨说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很多人一样，你年轻的时候读书做工结婚养孩子，忙忙忙忙到你老的时候，脑子里其实还想，那我们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要琢磨出一些道理来。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感谢主，我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有使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如果你这一生你的身上有个使命的话，那是上帝给你莫大的祝福。你如果只是随波逐流，跟着大家一起念书找工作赚钱，然后生活过得很好，但是你没有一个使命，你不受保护，你会有很多的失误，然后你会到最后会觉得非常的空虚。一个人他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个使命，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主给这个使命我接受了，你身上有神的使命的时候，这个使命对你在这一生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保护，莫大的祝福，而到最后是莫大的满足。 能够承担使命，使命不是一个负担，是神给你这一辈子最好的一种祝福。那这两个人如果没有归队，没有见到主的时候，他就没有得到最后的那一个使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看到这两个人他们人生的回转。那我写了三句话来做一个总结。这三句话，我的人生回转：我本是忧愁迷糊迟钝人，如今却火热明亮起身行，只因他受难复活是真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应该有九个字，这九个字就是：我本是，如今却，只因他。我本是，你应该有，我也应该有。我本是，就是从前的我，过去的我，没有遇到主之前的我，生命还没有改变的我，我本是。那个时候我容易受到惊吓，容易忧愁，我的眼睛迷糊，缺少洞察力，看事看不清楚，看人看不清楚，认主认不出来，我的信心迟钝，不明白神的启示，圣经不想读也不想听，信心的脚步更是跨不出去，我本是。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应该有下面的三个字，就是如今却。如今却，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知道了耶稣复活之后，如今的我却是一个不同的我，我的心是热的，眼睛是明亮的，脚步是跟随主的，人是在行动的。如今却，我的里面有了生命的活力，有工作的果效在我身上。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不信主的人也可能有如今却，他遇到什么启发了，受了什么打击了，他人也会改变。基督徒必须有最后那三个字，就是只因他。我之所以会从我本是变成如今却，只因他。只因他是受难复活的真神，改变这一切的，使我变得不一样的，是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一天我突然醒过来，我发现我所信奉的不是死的宗教，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有一天我发现基督已经承担罪孽为我受难，有一天我发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显明他自己是主是神，他又以复活之主的身份颁布了使命，所以我的人生也开始回转，只因他。我相信并且我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主的复活，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开始回转。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有些人的人生只有我本是，我本是，我还是，我就是这样。有些人的人生除了我本是，还有如今却。如今却好了，振作了，不怕了，人开朗了，有笑容，有笑容了，有生命力了。但是神的儿女除了我本是，如今却还有只因他。我的人生有了改变，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有一天我发现耶稣是活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复活的救主与我们同在，主宰我们的人生道路，并且怜悯我们，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挽回了我们，使我们的脚步可以重新奔向耶路撒冷，在那里再一次看见复活的主，接受主的差派。愿主借着今天圣经里的记载，今天的信息，来祝福帮助我们每一位。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